下午的1:07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生活广场，我是海翔，
我是孟阳，
让我们快 feel good。 今天时间比较早进现场吧？
对啊，
早了1分钟。嗯，我的这个麦克风还是没有修啊，还是摇摇晃晃，
多说几句就少这1分钟了。
可是今天因为有重量级的嘉宾，
对，
是我们特别从早上时间的那个嘉宾把他挖过来的。
对啊，来到我们生活广场，
重金礼聘的两位把他挖角，从粉丝乐翻天挖过来。没有啦，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说这两位嘉宾谈的一些论点非常的好，你一定要在让这个生活广场听众朋友们哦，可以多多了解这些健康的这些知识，所以特地情商他们能不能下午也来上个节目，这样拜托他们。
是啊，而且你知道每个星期四啊，我们都会关注一些身心灵方面的健康话题，嗯，所以今天请到这两位重量级嘉宾呢，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生活广场的宗旨。
对，今天要讲这个西医跟中医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有这个针灸上面的这个治疗。
哎，有意思了。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的话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都欢迎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我们电话号码是多少？
应该这句话是我讲的，然后你来报电话号码才对啊。
好了，那我来说哈，
我们的电话是多少？
1888-323-8888，1888-323-8888。
是的，那通常我就还会再重复一次，我们电话就是1888-323-8888，1888-323-8888。赶快有请我们今天两位生活大来宾，就是阳气诊所的，应该叫李老师哈，跟叶老师，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跟早上的风格很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吓一跳？
会啊，
会稍微吓了一跳，
哦，真的很轻松，
很轻松。对，
通常来到这边的来宾来过两三次之后，就看风格就跟我们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对，
昨天来的
二回书，
昨天的电脑达人现在已经跟我们打成一片了。
对，待会我们可以讲个笑话，这样。
对对，好啊好啊，太好了。哎，这个老师已经马上有这个 feel 在了，对不对？其实今天跟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是西医主流的医院，他现在在研究中医的这个，等于是中西方的现在这个医学的这个文化交流、学术交流上面有更进一展，对，更进一步的，对不对？
对，其实很多华人会认为说中医呢有点点落后，好像比较是古老的东西嘛，
治疗速度也比较慢。
对，大家是这样想，可实际上非常不是这样子，因为中医其实速度可以很快，而且对很多急症跟重症有很大的效果。那这个中医自己来讲，当然大家就说你自己老玩卖瓜、自卖自夸是没有用嘛。那实际上这个15年来，尤其最近这个5-6年来，其实所有的重量级的西医的机构都在研究中医，哦 ，Mayo Clinic。Stanford Hospital, Medical, 就是Harvard Medical School, UCSF, UCLA, 这所有你提得出名字都有。那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研究，就前几天我才跟一位远方的亲戚，他是在 John Hopkins 的一位教授，他在做临床的研究。他们就把两组的那个 diabetes 2, 就是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两个实验组，一组就是打 insulin,就是胰岛素，然后就是照正常他应该吃什么做什么，然后每天打。另外一组是什么都不做，也不进食，也不做任何事情，就只有针灸。做了半年，就发现说针灸那一组全部好了，就是可以停止了，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他的血糖全部都正常，说 diabetes 2已经没有了。那标对照组嘛，他们就是一个是实验组，一个对照组。对照组就打因瑟人，就说他也没有不好。可是就是说你还得要继续一直打下去，那他们就引起他们很大的争议，说怎么会这样子，那为什么跟他们想的很不一样，那他们有很多争吵，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解释的针灸。后来这个远方亲戚告诉我说，他们结论是什么，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t work。 对，所以实际上越来越多，像 Stanford 也有很多的研究说以针灸，它因为针灸比较好研究啦，因为针灸基本上它的变化性比较小，如果要草药来灸，它现在也很多人在做草药研究，可是现在发表很多的文章在针灸跟疾病的一个对照，尤其是在慢性病。那他们慢慢发现说，他们虽然不是很懂的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结果 it does work。Right?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
中医有自己，我们中医当然自己知道说什么，他为什么可以 work, 然后为什么可以这个理论推这个来这个互相的影响。那但他们来讲是一直很不一样，像西医是比较 micro, 就是从一个一个内脏开始谈，然后一个一个细胞跟化学反应来谈。中医讲都是整个 macro, 就是从一个宏观，你这人体肝心脾肺身怎么互相互动。然后它有一个逻辑性，然后你这个为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会怎么样，所以它的思维其实很不一样。但是问题说，就是我要强调的说给观众听众带来，就是说其实上很多主流的医生开始接触后发现，其实上中医其实很 scientific, 非常有用，而且确实有它的效果。那虽然他们不完全了解，可这十几年来已经越来越多的把中医的方法介绍到西医，那中以中医来做研究的机构也越来越多。
嗯哼，
对，事实上像前阵子我才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说像 UCLA 他们本身也在做一些对中草药本身也在做一些研究，那他们有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专门在研究中药，一味中药之后止句子，它这个东西这个药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它可以拿来作为解酒药用，所以他们后来研究发现说，哎，这个东西的确对这种酒精对人类脑部的这种影响有很大的这种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使用这种药物上面来说的时候，可以有效的这种减轻这种就是人对这种酒精不适应的这种现象。那我记得前一阵子台湾有另外一个新闻，它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医院他们在做的一个中草药的研究，它基本上它并没有公开太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它基本上是对一些肝炎病人的研究，它就发现说在就是他们的实验组里面，那这些病人基本上使用两种中草药的方剂来做治疗，就在大概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来发现说这些病人的在就是在血液里面可以检测到的这种肝炎的病毒的指数减低了80%以上。对，所以现在等于说不仅是美国，但是我相信包括在台湾或是中国的内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以西医为主的研究的机构，但是在对中草药以及针灸的方面在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这种研究，因为最主要是他们发现很多很多像 Stanford 的医生也有跟李医师他们提过，就是说事实上这些东西只要能够说是对病人的病情能有 30% 以上的改善，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觉得说诶就已经是相当有实用性了，因为他们也认知到说现在的一些原本西医治疗的方式也有它的一个瓶颈在，有它的一个局限性在，所以他们也在寻寻觅觅，希望能够从其他的一些医疗的方式里面寻求一个突破。那中草药跟针灸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其实因为两三千年这样子下来，它在现在我们所谓的另类疗法里面算是最有系统也最有逻辑性的，所以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记录下来的东西，所以是你可以依据这样子一个理论跟逻辑去做研究，会比其他的这种草药的形式去 randomly 去挑选一些东西出来试药来的更有它的价值。
嗯，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赶紧把这位李先生接进来。李先生请讲您的问题吧。
哎，我是想问一个问题，我在几年前这个撞过一次车，这个保险公司呢先给我推荐了一个西医，这个西医他用这个就是这个冰袋给敷上然后做按摩，他这个敷上冰袋以后呢疼得我这个就是腰部就非常的不舒服，他再按摩我也没感觉到舒服，后来又介绍到中医那儿，他就用这个红花油搓了一搓然后给按摩，就觉得这个后背这个暖暖的按起来怎么按怎么舒服，我就觉得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不同的治疗方法是因为就是说是中国人本身体质的不同呢，还是因为他这个治疗手法不同它产生的这种不同的效果。
其实这个中医对西医，中医西医的对人体的运作的观察的入点很不一样。中医其实上就刚才讲过，从宏观的观点来看，从你这个大的方向说，你为什么人可以动，为什么人会有消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西医是从它微观往上，就是说这个细胞怎么 work， 怎么运作，怎么跟着药物反应。所以在这种比较算是受到伤害的时候，其实对他讲他就觉得你就血液不通嘛，你就冰敷，所以他其实上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解释。那中医因为他对气血的流注啊，气血的这些运作他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的手法会很不一样。那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中医比较有效，其实我们诊所有蛮多的就是白人，然后也很多从来没有看过，那也是西医 refer 过来，其实效果很好人就是人，其实上它的运作方式很像甚至跟动物也有一些朋友请我们看一下的狗啊猫啊，其实我们就是一样化葫芦去治一些狗啊猫，其实效果都不错，因为它是从一个整体来讲，所以很多现在的病都不是 单一个内脏的问题，都是一整个的运作，说你心脏不好影响到肾脏，肾脏不好影响到肝脏，所以他的糖尿病的原因其实不只是说他的胰脏不好，所以他的胰岛素分泌不够，所以血糖很高，很多时候是其他的原因，很多肝会影响到胰脏，哦，那他肝可能是被肾脏影响到了，所以他是整个综合症来讲，中医的效果会远好于西医。那现在西医也慢慢的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其实上有蛮多的西医愿意去了解，愿意跟像我，不只是我们啦，还有其他的中医去合作这样子。
对，我这边想要补充一点啦，其实像刚才这位先生提到说，对外伤的处理上面，中医跟西医采取的态度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说，基本上我想这边就是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中医的观点。基本上西医之所以会说在外伤第一个时间冰敷，最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说你血管破裂，你有血液流出来，所以他必须要促进那个血液的凝结，所以他用冰敷的方式。但是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知于说，人其实最重要就是气血循环的一个顺畅。那你今天有一个外伤，你在这边它会形成一个淤血块，所以你必须要保持局部的血液畅通，它才能会把这个淤血伤口它才会愈合得更快。所以中医的着重点是在说如何促进人体自愈，自己去疗愈你这边的伤口。那西医的它是着重说第一时间说先阻止让这些组织液或者血液有继续的外渗，造成做更大规模的这样子。所以各有各的一个观点在。那我个人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第一时间，其实如果说你只要能够血止住了，你可以用按压的方式，或者说就算是 temporary 用冰敷的方式也好，那但是基本上大概就是在第一天或者说刚开始发生的那个瞬间啊，你大概可以用一段时间，只要它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再有这种就是有就继续流血的状况之后，等到你第二天开始，其实就可以考虑采用热敷的方式，就是比较像刚才那位先生讲，他后来可能用一些红花油或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推拿的药酒，是比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的，它可以帮助他把这个淤血给化开来，自然你的恢复的情况就会比较快。
嗯，是的。好的，下午的1:20，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咯。那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咱们的电话号码是
1888-323-8888 1888-323-8888。
对，马上回来了。
电台国语台 FM96.1，
青岛中文电台，点缀生活，时刻精彩。以下节目是由阳气健康管理公司赞助播出。
下午的1:21，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欢迎您继续回到生活广场。我们今天呢，生活广场里面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一位是李宗恩医师，另外一位呢是叶昭成医师，欢迎二位老师。是的，我们今天请到这两位老师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中医跟西医在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研究跟这个治疗方面一些不同的概念啊。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比较笼统讲了一些就是西医跟中医方面一些概念上的不同啊，还有就是现在研究方面有哪些进展跟沟通。那么下面我们想就是稍微具体的了解一下，比如说拿某个病症来讲，比如说一些慢性病来讲好了，中医有哪些特长的地方比西医要有一些优越性的？
是，比如说我们讲癌症好了，癌症的起因其实在现在的西医来讲它并不是那么清楚，虽然它也利用中草药去萃取一些所谓抗癌的物质，比如说大概10年前黄芪这个药被很多人去拿去萃取来研究，所以现在很多西医的研究它利用中医的方式是说我去你好像临床说有些草药有用嘛来治疗，可实际上正统中医其实我们不是以这样来做，不是说你这个胃癌就是某一种中药来治，你是肾脏病变就某种药来治，而是完全是以辨证论治，就是说它的整体表现是什么。所以两个同样西医认为是同样的癌症，可能在中医是完全不一样的治疗的药剂。那也可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可能一个是小感冒，另外是白血症，可能用的药很像。所以这个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个精髓。那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医怎么来看待癌症，就是说中医认为说癌症是一种很寒的一种就是locally 很寒的一种病变。那举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家都听过很多种癌症嘛，可是好像没有听过说心脏癌。
对啊，为什么呢？
也没有听过，好像很少听到小肠癌。 对，那这两个癌，这两个器官在中医所谓木火土金水这种的这个配伍之下，他们都属于什么火脏？
哦，就是比较热的。
是，对，所以说其实上这个在西医也，我们也跟西医交流过很多次，他们有很多的理由解释说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可能心脏比较不会受癌，可是到现在吵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理论真的可以解释。可中医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因为心脏是不受癌症，为什么？如果他。因为刚才讲癌症要很寒的才产生嘛，那你如果心脏是火脏，你变很寒代表火已经没了，所以你心早就已经衰竭，就已经就走人了，所以心脏会心脏衰竭而死亡，
根本还不用有到那个
对、
那个、
对，那反过来讲说，那中医来治对看到癌症就跟西医很不一样，我们不看说那个当就是你那个癌症是什么样的形态，所以哪种萃取物可以跟它化学反应，所以把它杀掉，中医认为说你把那一部分的身体变热了以后，它整个癌症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就开始减缓甚至萎缩。那但怎么让它那一局部变热，用什么药怎么做，但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就是医生的艺术嘛，它的这个技术上面。那但是它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环境，你的内部的环境极寒，这跟西医就很不一样。所以以西医的观点，他们现在做很多研究，可他们偏向萃取某些东西来做，有没有帮助？有。哦，刚刚叶医生也讲过说，像肝炎、肝癌也有很多的研究说，其实有些萃取有用。可是以正统中医来看，我们反而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而是以真正去判断它为什么造成它脊部很寒，它是心阳很衰弱呢，所以造成它的少腹很寒，所以造成有子宫肌瘤、子宫癌呢，还是因为它肾脏有问题？啊，肾水无法往上，所以造成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是在辨证论治中很重要的时候，反而到你真的辨出来它是什么原因之后，真的下了草药，反而可能很简单，可能十味很便宜的草药就开始有效果。所以这是一个思维上，现在我们很努力在跟西医在沟通，就是说我们不要以那种化学反应的想法，而是以是整个环境体内环境的想法来做，所以说变成说它的中间的逻辑判断远超过你用什么药来的重要，那这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在跟西医沟通之中。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我们电话1888-323-8888 1888-323-8888来接听，也是李太太的电话。李太太你好。
我姐姐她那个腿上有个伤口，就好像美国这个一个身体那么大，比较深，但是用西医来治疗，它总是流水，总是不好。那我姐姐就用云南白药，她一流水都放云南白药，一流水都用云南白药，但是一用了云南白药以后就变成黑颜色了，现在长到这个肉上了，这个痂皮结得很厚，好像个石头一样，都3个月了，这个痂皮不掉。那这个怎么办？我是感觉到中医这方面比较好，它这个疤在上面呢很硬，那这个怎么办？
我想，对不起啊，我想这个问题啊，基本上就是说，就使用云南白药在对这种外伤上面止血的时候，其实效果非常的好。对，那云南白药里面其实有一味主要的药叫做三七，那这味药呢，其实现在药材上市场上价格也炒得还蛮贵的。那三七其实是一个止血，同时它有化瘀的作用，一个蛮好的药。对，但是它对第一时间呢，就是说你用这东西来止血，效果会非常的好。但是就像刚才我提到过的一样，类似像这种外伤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能够获得改善，所以它身体自然能够把里面的这种伤口去愈合，然后长出新的肌肉组织、新的皮肤组织，然后把这个上面的痂给退掉。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只要它那个局部的部分不是现在没有所谓的红肿热痛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就是说在这个伤口的附近啊，不一定在直接在伤口的上面，我说在伤口的周边的部位进行一些热敷，那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促进说它周边的组织的血液循环会改善，那同时它也会让这个身体能够那个血液能够到达那个伤处的部分，把里面的淤血慢慢的带出来，自然它的伤口愈合就会速度会比较加快一些。
它那个痂皮不掉，那洗澡也不敢洗，那这个怎么办？它扒得很紧，扒在肉上。
哦，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在痂，因为痂皮上面很硬，那如果说按压下去也会有疼痛的话，你不需要在上面要施压或是按摩什么东西都不需要，重点是在它的旁边，做热敷，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那旁边周围都是黑颜色的肌肉。
意思就是说从根本上来促进它局部这个肌肉的愈合功能。
好，李太太，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在线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切断您的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让这个机会给其他听众朋友，谢谢。接下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郑小姐的电话。郑小姐，
是我吗？
是，请讲吧。
好，是这样，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第一个是因为我妈妈在2年前中风，然后我们参加了 Stanford 的一个 study program 哈，我妈妈也开了刀，但是最没办法解决，我们也尝试中医，就是各方面这样，就是我妈妈头晕非常严重。那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尝试过针灸，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医生您的就是临床或者病例上面是不是有曾经有治疗过这个中风头晕的病人。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全家应该说遗传性的都有高血压哈，像我大概30多岁生完孩子以后，就是高血压的药一直吃着。那我生活也蛮正常，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养呢？
是有关第一个问题哦，其实中风在中医来讲其实效果不错哈、哦。那我们临床当然也看了不少的这种中风后头晕啊，然后一些后遗症。那我就强调一点说，针灸在现在的人来讲，它在某些方面是有用，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要针药并施哈、哦，只靠针灸其实效果不见得特别好。那针灸的时候，它可以对一些 symptom 这些症状有所帮助。可是如果说中风有一段时间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中医叫所谓痹症啊、血瘀很多的时候啊，那可能要一些内服的药，这时候内服药是就是要可能什么还不能用这些所谓的成中成药，那效果很差，是要真的用生的水药去煮，就是要开方啊，要真的拿水药去煮。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看到一些改变，所以我不晓得这位女士她的妈妈，你的妈妈是不是也就是只是针灸而已。好，那第二个是高血压的问题的话，我想高血压成因很多啊，这是很多的80%以上的原因在西医是无法解释，它是原发性的。那在中医来讲，它我们可以认为有很多种不同，有肾脏问题，有肝脏问题，有其他问题。所以如果在真的要看的话，可能在临床上来看，直接看着病人了解他的情况的时候，他问题的根结，血压只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他源头啊。那源头可能是肝，可能是肾，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源头抓住后，那血压要降下来就比较容易。
好，谢谢。我们接听的是这个毛小姐的电话。毛小姐你好，久等了。喂，毛小姐还在吗？
是毛吗？
对，是你。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先生啊，因为有一次摔跤，把那个肩膀上一个筋甩断了，照了 X 光，做了手术，做了微创手术，把那个筋接起来了。原来是痛的，但是结好以后就是不痛了，但是一直就是酸的，就酸，做了什么物理治疗啊、按摩啊也都没有用，那怎么办呢？
好，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呢，像这种痛症或者这种酸痛的疾病，其实像刚才我们就提到说，在针灸在这方面的治疗其实就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在。那一般有所谓的局部针法，那像我们的话，我们比较常用就是所谓的远络针法，也就是说它肩部的疼痛我们是在手脚上面下针的，不一定它局部的部位下针。可是像您现在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自己可以做的方式，其实也就是在局部的部分先予一些热敷的方式，其实它也会有一部分的效果，可以减缓这样一个酸痛的情形。
好，那毛小姐，您可以回去帮您的先生先做一下热敷，试试看效果啊。不行的话，您可以再求助于中医师。好的，现在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跟您分享医疗方面的话题。
下午的1:33，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感谢您继续收听今天生活广场，我是海翔，
我是孟阳。
刚才两位医师讲说为什么电话会这么多呢，那海翔很不要脸，我觉得节目受欢迎啊。
是的，
没有
说是实话，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讲，是真的两位来宾今天的主题带来非常好，
对，
真的是我们特别重金把他们从早上挖到下午来的。
好，不用再强调这个事实
了。好，对，所以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再接听一两通电话，你们呢一定要长话短说，长话短说，把这个问题精简化，那故事不要说太长，但是医生已经可以知道您的这个状况了。来接听的是李小姐的电话。李小姐你好。
哎 ，Hello， 是我吗？
是你，也请说。
哎，孟阳、海翔，你们大家好，我就想问两个 question。第一个就是说，我检查发现胃里面和胆囊里面有息肉，有很多，尤其是胃里面。 然后我想问问中医师，就是说中医方面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呢再一个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先生他的颈椎发现就是说他好像有些错位，就是因为老坐在 computer 前面嘛，然后他就经常有那种就是说像睡梦中的感觉，然后头一发懵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我想问这两种情况就是说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
好，我们请两位老师来解答。
对，其实中医认为胃肠病其实相对来好治，因为它是腑病，然后中医分腑跟脏，那腑病其实相对来好治。那胃的原因常常不一定是从胃来，很多时候是可能是你胃阴虚，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液体在里面，然后造成这些有虚热，所以长久来讲会有一些增生啊，一些其他的病变。尤其刚才你讲说胆也有问题，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从肝出来的问题。那肝不好之后，到因为肝分泌胆汁，那胆汁分泌的不好，那造成胆的负担，胆出了问题，然后在胆汁进入到胃以后的顺序又时间又不对，所以这时候就来临床看的时候是要从他的，就是强调中医是看他的源头，那可以有一些药物，有些中药可以让他很快胃会舒服，但是真的要除掉他的根源的话，可能会从肝胆这方面下手。
对，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基本上我想很快的回答，就是颈椎有错位，但是他病人本身有一些这种头晕，又觉得说好像有点这种不是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这两者可能是有关系，但也有可能是两个 separate 的 issue， 就是不一定它有之间的关联性。那我们基本上会先检查说病人是因为是不是的确是因为颈椎的这种错位所造成的这种压迫所造成的这样的现象，或者说这个病人本身是内科疾病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颈椎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针灸或是推拿的手法帮他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位。那如果是内科疾病的话，那可能还是要用针灸或是用中草药的方式来治疗才会有它的效果。
好，林小姐的电话。林小姐你好。
嗨，你们好，我问的问题是中医能不能帮到那个青少年的那个 scoliosis， 就是那个脊椎侧弯，小孩14岁。
是可以，但是问题是在美国中医是不准做整骨的，然后这跟中国跟国内不一样啊。那是通常是要 chiropractor， 就
有没有推拿之类的？
就是说，我想整骨其实最好是先找 chiropractor， 但是问题是常常我们看到临床，我们可以帮到很大忙，是因为他之所以侧弯，其实是因为他的肌肉不平衡。很多人是肝的问题，肝血不好的时候，造成他的筋啊 tendon 会出问题，之后他的拉力会变位。那变位之后呢，才会脊椎侧弯，所以可以先找 chiropractor， 就是这种叫整脊师，把他的脊椎先整个到某种程度以后，用中医的方法，因为很多整脊师跟我们讲说，他们吃了三个月有很好的效果，可是之后呢，又三个月他又回去了，所以我想你可以先整脊之后，然后来中医师来帮他调理，让他确定说他的筋啊，他的就是 tendon 都能够平衡，肌肉拉力能够平衡，他的侧弯可能会就比较容易恢复正常。
嗯，好，谢谢您，谢谢。下午的1:37，真的没办法再接听您的电话，现在是满线的状况，很抱歉。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去，如果真的需要看诊的话，可以就到这个阳气诊所来寻求帮忙嘛。那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李老师跟叶老师，都是有科技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阳气诊所吧。
好，那像叶医生跟我跟其他一些医学的专家，那我们是成立阳气，实际上是想把科技人的一个专业性跟这团队性带入中医这个领域啊。像中医长久以来就比较单打独斗哦，因为它整个形象其实上是不如西医，西医看起来很 modern 很 fashion 啊，那管理上也比较严谨，所以我们诊所是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也，那它这个条件绝对不会比甚至 Stanford Hospital 来的差，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我们也大量使用高科技，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叫阳气 yongqi.com， 上面有一个用中医问诊方式开发的一个中文英文简体繁体都有，你可以继续回答这些问题之后，那大概20分钟的问题以后，你可以知道你肝心脾肺肾啊这些消化器官的分数跟整个的一个评估。那除了说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但是最重要我想也让你了解说中医怎么来问诊，所以这些现象你可以在自己先观察之后呢，你再跟任何一个中医师在沟通上会容易很多，那这样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嗯，网站是 www.yongqi.com， 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诊所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要预约看诊的话，
是六五零 917-235-5550 917-235-5550。那我们诊所实际上就在 Palato 跟 Los Altos 的交界口，在 El Camino 4300号 El Camino Real 然后 Los Altos， 所以其实蛮方便的。
所以整个阳气诊所里面其他的这个医师团队都跟你们一样，都是高有这个开那个 high tech 这样科技人的背景吗？
大部分有，但是也有些没有。然后就是大部分，如果我们叶生跟我来成立的时候，我们是把 high tech 带进来，我们也有工程团队在做这个 medical informatics， 就是所谓的健康医疗讯息化。像我本身实际上是那北京市政府的医疗讯息化的顾问，所以我常飞北京去给他们一些跟交流这样子。所以我们把很多的西医的一些观念，他们在管理上面做得很好，那用中医的治的方法来个结合，所以把这个最好的一面给这个湾区的朋友。
嗯，
那我们再重复一遍阳气中医诊所的这个网址啊，是 www.younqi.com， 就是阳气这个拼音呢。那么另外他们的电话是6509172355 6509172355。
对，他们跟昨天的 Kevin 是一样，有问必答，应该什么问题来他们全部都可以回答。那也听希望听众朋友就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再接听你的电话，可以上网去，是不是有个健康检查可以在网络上做？
对对对，就是刚才提到说他是这自我健康检查，你就把一下填一下你的 email， 然后之后就免费的，然后就去照食衣住行，就生活啊，上厕所啊，这是一般中医所谓的实问，他会问你，然后你现在的状况有没有高血压这一类的问题，全部都问了以后，他给你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评估。那常常我们病人在开玩笑讲说，看有些中医五分钟就把你赶出去了，那还不如这个问答来的仔细。
你就仔细回答的话，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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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稍微先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对，也知道说你该怎么去注意，因为他们会告诉你说，所谓健康的正确的好的睡眠是什么意思，好的饮食什么意思，好的喝水什么意思。那很多你没有不知道一个所谓的健康的喝水习惯，那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不健康？
是好，那我现在要再把这个阳气诊所的电话号码啊，甚至你门诊的号码，门诊的这个预约电话号码，再告诉听众朋友，拿出你的纸跟笔，赶快抄下来了，就是650-917-2355 650-917-2355。如果说你需要看诊的话，也可以打电话650-917-2355。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李医师跟这叶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下午的1:47，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感谢您继续收听今天生活广场，我是海翔，
我是孟阳。
刚刚我们有两位新的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哦，看他们还蛮对我们节目蛮如鱼得水的感觉。
对呀、好像挺适合我们的风格。
慢慢我们要挖掘他们的喜感出来。
我们就是一个大挖掘机，我们把所有到我们生活广场大来宾全部都变成我们这样的风格，
都很有喜感的，对不对？现在也蛮好的啊，我觉得很轻松。
中午时间嘛，
中医也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谈嘛。而且刚才听众朋友非常的这个踊跃的打电话，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办法完全一整个小时都在变成电话门诊的。
是的，不过呢没关系，如果说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没有接到的话，没关系，因为以后两位医师还会定期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做客的。
对，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收听生活广场。今天有两条的这个健康讯息要告诉给大家。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消息。
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我早上一来我碰到孟阳的时候，我就分他一包这个那个叫什么，
应该叫做小柴胡冲剂。
那是要干嘛的？
我的印象中，我只有在发烧时候才会喝小柴胡，
就跟你上次给我那个板蓝根其实是
有类似，对，就是退烧或者是针对感冒型的那种退烧。
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现在流感肆虐啊，
流感提前到来的，截至到9号为止，全美国已经有超过80%的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流感爆发，还有18名的这个小朋友因此死亡了。那这个因为流感住院的人数在过去是整整翻了一番。然后在波士顿呢更夸张，是已经有700个人住，这个流感人数已经有700人，超过去年整个流感的10倍。
对，美国疾控中心他们说呢，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到现在，全美已经有2250多宗的确认因为流感住院的病例。那么其中除了18名的儿童死亡之外呢，前往就医的比例也是现在往就是成倍的一个数字在增长。另外他们也觉得说，以往可能就是2月中期大概才会出现流感的高发期，但是今年现在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有这个爆发的迹象了。
那至于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流感给波及到呢？专家们也说了，最重要的是呢仍然是注射疫苗。专家说了，现在注射疫苗为时不晚。那 此外呢，民众应该躲开那些打喷嚏或咳嗽人。我觉得现在谁打喷嚏谁咳嗽的话，大家都会很紧张嘛。
是，而且现在这些打喷嚏跟咳嗽人特别多，
所以要经常洗手。
哎，对。
所以你看，我今年送你们圣诞礼物是不是很实用呢？
是的，原来你那班
我已经想到这一点。
钥匙礼物哦。
圣诞礼物那个洗手乳啊，
哦、对对对对，
那个常常你我们厕所比较远嘛，所以我们用干洗式的。
对，你也可以买一瓶，就是你去药店也可以买得到，或者超市都有卖那种就是免洗型的洗手消毒液。
经常洗手，然后多做运动和健康饮食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可能过节派对啊，大家就是尽量少去那些人多。就是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难免会有人感染之后，就是整个把这一群人都感染了。
有可能。
对啊，
就像我们这边一个人中招，其他人大概要躲也躲不掉的样子。
是，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去这种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了。
是，
嗯，
所以我走了之后，你们自己要保重了。
好吧，你抛弃我们不管。
说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我下个礼拜开始休假。
你看海翔说这个话的时候多么的高兴啊！
我本来是明天才要讲，今天先提前宣布的样子。
心情无限好，已经按捺不住了。
有一点嘞，明天你自己主持好了。
讨厌。
好，明天再正式宣布了。
好。
好，另外一个呢，这是美国人最难活到五十岁这样的一个标题，
嗯，
看了其实有一点点的会害怕嘞。
对啊，这是一项最新的报告，就是说呢，跟另外的16个富裕国家、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寿命呢是更短的，然后罹患疾病的可能性也是更高，另外还有就是遇到意外事故的情况也更加普遍。即使是那些较为富有的、购买了保险的、还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呢，也不例外。而50岁以下美国人的健康状况是最为糟糕的。
对，这个是媒体报道，这次研究是由联邦资助的全国研究委员会和医学研究所进行的。那研究当中涉及的国家包括哪些呢？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研究发现说呢，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在17个发达国家当中几乎最后一名啦，
对，垫底啦，嗯，
肥胖哈，糖尿病、心脏病、慢性肺病啊、关节炎啊、婴儿死亡率啊、受伤啊、杀人啊、早孕啊、吸毒啊、死亡以及性病的比例都是相当高。
嗯，另外这研究还发现说，美国男性与另外16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差异当中有大概2/3是由于50岁之前发生的死亡而造成的，但是这个因素在女性的预期寿命差异当中所占比例是大概1/3。
所以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美国人活到50岁的比例最低。
嗯，那么说完了这个50岁的年龄呢，再看看年轻人的状况。
年轻人有没有好不到哪里去？
对，美国年轻人状况也一样糟糕啊。在这个所有研究的国家当中，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是最高的。年轻人因为像是性病啊、青少年怀孕啊、吸毒还有酗酒、车祸死亡率也都是最高的。
哎呦，你看看，真的是美国人的健康这样好好的关注一下啦。
嗯，
报告当中指出说，美国男子啊，预期寿命为75岁，这不仅呢是17个国家当中最低的，而且呢比第一名的瑞士少了将近4岁。
嗯，
那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是80岁，在17个国家当中是倒数第二，比日本第一名的还少了5岁。75岁，现在只能活到75岁，是真的算不是那么的优，你看看，
嗯，
对不对？
对的，
现在都动辄都80岁以上了。
对呀，啊。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人他这个死亡率会比较高吗？他是受到一些因素拖累，比如说像是车祸、枪支暴力，还有就是过度吸毒，
这些都是导致
会导致50岁以下男子比较早亡的原因。
没错，
嗯，
另外的报告也指出说呢，美国女性预期寿命的增加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啦，
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那报告也引述了2011年一项针对23个国家的研究，显示美国发生枪支杀人事件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出20倍。
嗯，而且你知道造成全美健康比较差的原因也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原因，它是有很多就是很多方面的原因，像是美国人他们比较依赖汽车，运动不足，而且美国人喜欢吃快餐，还拒绝接受劝告，这都是其中的原因。
是啊，对，我们刚才就讲到这美国年轻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
嗯，
美国年轻人的健康状况真的是不是很乐观，死亡率也是超过其他国家嘛，我们这边也稍微讲一下。
嗯，
这个呢有消息指出说美国人因为肥胖和心脏病短寿命较短，死于谋杀和车祸比例也比较高啊，健康状况比16个主要发达国家还要差，这个可能是跟自己美国人的文化自己所造成的，这边我刚刚有重复过了。
对，另外但是这个报告中我们讲了这么多负面的这个消息，还有一些亮点， 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高兴的，就是说美国人在像是乳腺癌这些病症的防治，就是可防治性癌症上面呢，哎，死亡率就是比较低的了。
啊，这已经变亮点了。
对啊，就是说死亡，因为
都已经这么差了，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癌症死亡率很高，
哦，
可是美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嗯，
所以是个挺好的消息。
对，这个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嗯，
好。而且是跟暴力有关系，这个我们都讲过。再来呢，英国发明家说呢，青少年依赖网络面临的脑死亡的威胁。
嗯，
这个就是你成天啊泡在电脑荧幕前面啊，这个所谓的电脑一代啊 ，Google 一代啊，这个网络一代这样子，这个将会面临脑死亡的威胁，而且将会丧失创造力和实际动手的技能。你到这都不会动手了，都全部用
对，都退化掉了，因为你太久不用它了。
所以100年后呢，可能就是变成手都不见了，这样只剩下手指了，
就只剩下那一两根摁鼠标的手指吧。
对，
所以现在就有那个发明家，他们就很担心说，现在孩子们正在失去创造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而且他们说呢，可能这一代非常依赖网络的孩子，长大之后，世界上就不再会有发明家了，因为他们动手能力很差了嘛。这是一个很让人悲伤的消息，
是很可怕的事情，
啊，
哇！
所以现在就有专家，他们就希望说呢，能够借用像是一些模型玩具啊，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实践性的玩具，来帮助教学开导这些孩子们，来帮助他们这些就是帮助这些孩子恢复一些动手的技能。
对，这个是一些健康资讯了，
啊。对，
下午的1:56，我们。